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基本上分成两块啊，西边的一块，东边的一块。那西边呢，当然就是欧洲，我们看的是脱欧。英国脱欧的新闻呢，当然我们发现6月23号公投之后，那么原来大家都预期，也许留欧派会险胜。那结果发现呢，算错了，那是英国脱欧成功啊。我们的很多讨论都讲过，我们现在看一下后续啊。后续当然你可以看到，英国国内呢，当然这个首相全部辞职，但是连工党呢，主要的反对党工党本来也是他支持这个留欧的，那结果呢，工党里面主要的成员，很多工会的工人呢，却投票脱欧，所以造成工党里面也开始分裂。所以英国内部的这个政治呢，现在正在一个盘整混乱的时候。完时候呢，那当然有很多希望留欧的一些英国的国民呢，那怎么办呢？就两条路，一个呢，很多人说我们可以申请爱尔兰护照吧，爱尔兰在欧盟里面，我如果用爱尔兰护照变成爱尔兰人，那是不是我可以继续享受跟欧盟的各种好处呢？那爱尔兰的表示欢迎，好吧，那你英格兰人，你们要来的话，那当然是到爱尔兰，这是欢迎的。那苏格兰呢？苏格兰这边当然就表示很多独立，因为那么过去，前两年苏格兰公投，当然苏格兰，这个独立公投没有过的，那苏格兰的一些人表示呢，当初我们是投立独立公投的前提是英国还在欧盟里面嘛。那现在英国离开欧盟，那前提不对了，所以现在很多酝酿都是不是重新在投着苏格兰独立。但有人讲的苏格兰独立其实不大容易，因为苏格兰独立你还要再加入欧盟，你跟欧盟在谈，欧盟不会同意一个苏格兰进来，因为如果这样的分裂以后呢，那苏格兰再进来，那欧洲还有很多国家也面临了一种分裂的情形，比如像加泰隆尼亚了，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那是不是也可以那么独立，也可以分出去呢？所以他们也在，所以苏格兰如果真的是脱离这个大不列颠，然后又加入欧盟，这中间当然也是漫漫长路啊。那么当然也有一些人表示说，哎，那我们是不是重投一次？所以有叫超过300万人公，那么联署要求说，上次不行，那么我们要重投。重投呢，那他们的讲法就是，那么应该新的这个联署的就讲了，说公投啊，应该要求胜方�啊。那么你要超过60%啊，那投票率呢要超过75%啊，那如果投票率不到75%，那么你获胜的一方呢，你得票不到60%，那就要重投或者不算。可是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怎么可能追溯既往呢？所以一般来讲，一般看到的评论都说你这个不通。就算第一个，就算你这个300万人联署，英国国会也根据法律，他也没有一定要采取行动的义务啊。你这个联署是没有约束力的，就算采取行动，你的法令也不能够追溯既往。所以后来卡麦隆首相就讲说，那么这个退就是退了啊，那么不可能说你再投一次。那英国如果要退的话呢，那当然要引用里斯本条约第50条，就是主动跟欧盟提出来说我们要退啊，要退盟，然后跟欧盟要谈判的退盟之后的新的一个关系。那么欧盟没有办法就要求这个英国说你现在提出退盟申请，完全是英国自己要提出来。那英国什么时候提出来呢？那卡麦隆首相说，我现在是看守啊，要等新的首相出来，因为他提出来退盟的这个谈判以后，他们要负责他退盟谈判以后回来跟这些国会通过，那不是我来决定，要等新政府来决定。那新政府决定在中间的时间就拖下去了，所以那么欧盟内部呢，像法国啦，这个比利时啦什么，就是说你英国要退就退，你不要等新政府，你要先启动这个里斯本条约第50条，反倒是德国觉得呢，那给英国喘口气吧，你不要咄咄逼人，不要逼这么紧啊。其实我们在看呢，就很多不同的分析。那么到底英国脱欧之后啊，那欧盟会不会跟着分裂呢？ 啊，你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评论呢，大概是两派。两派呢，有一派呢讲说不会，应该是不会啊。包括中国大陆呢，觉得他们内部会更加增加一些这个危机的意识啊，要加强内部的这个团结哈、啊。他们也许有压力，欧盟内部也许有压力，但是欧盟不会瓦解啊。但另外一派说不是，欧盟当然是面临瓦解的，这个风险啊，因为最主要原因就是。好不容易经过欧盟的组织呢，形塑出来一种感觉叫做欧洲人，但现在欧洲人的这个想象呢逐渐的幻灭啊，而且欧盟呢如果往前冲的话呢，往前走它是双引擎，一个引擎呢就是德国，一个引擎是法国，那本来呢这就是双引擎，可是德法如果同步同调的话呢，那也许欧盟还可以紧紧的箍在一起，但现在发现德法之间未必都同调啊，为什么呢？比如说像法国人，法国就主张说，哎，那真的是我们要加强欧盟的这个整合啊，那么加强欧盟的纪律啊，让大家更紧紧的就绑在一起。德国就说不要这么快啊，不要这么快，因为你再这么快的话，那再绑得更紧，那很多其他有些人本来就有点三心二意的，那么他们可能就趁机就走了。就走了，那在这个反而你为这个另外一波的人的脱欧呢，等于提供了一些弹药啊，一些氛围，然后就走了。所以德国觉得不要走那么快，不要更不要把大家逼得太紧。所以你可以看到德国跟法国中间有点似乎不太一样啊。那德国法不太一样呢，那结果后面最后这个当然也可以看到欧盟里面的欧洲国家里面的极右派。啊，那些本来就主张疑欧的啦，啊，对欧盟有怀疑的啦，或者说是，他们这个，希望整个起来，这个，排斥移民呐、啊，排斥难民呐、啊，那像这一派呢，他的力量声浪逐渐起来，那这一派那个强硬派的或者极端右派的是起来，那么会对欧盟的将来的整个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顿挫呢？啊，这个也当然是我们观察的一个脉络。第二块呢，我们就把重点放在东方。东方啊，其实我们看的是中国和俄国。中国俄国呢，那其实我们要先往前推一下，我们看一下习近平。习近平呢，在6月17号到6月24号，那么到塞尔维亚、到波兰、到乌兹别克访问，啊，就是到欧洲啊，那么到中亚啊，东欧、中亚这块地方访问。因为中国一带一路呢往这西游记嘛往西边去推的话呢，那中间这块呢非常重要，这非常重要呢，习近平去访问呢，那么他这因为而且沿途走的呢是16个国家，16个中东欧国家啊，那么所以他们这个习近平推的政策是16+1啊，就过去呢，那么中国跟中东欧的国家呢，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合作这个机制啊，就好像东协10+1一样，它16+1，16+1呢，但是这里面的国家里面，塞尔维亚、波兰、乌兹别克啊，那这都各有各的意义。那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巴尔干半岛呢，前南斯拉夫嘛啊，那中间做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呢，那么其实上次呢。前几年中国大陆呢跟塞尔维亚那边他已经投资了就是匈塞铁路，就匈牙利到塞尔维亚，那匈塞铁路呢当然就现在可以变成它一带一路里面重要的一环，那匈塞铁路往南一接就接到那么希腊最大的港口，那么匈塞铁路就是比雷埃维斯港，比雷埃维斯港呢在这个港口呢，那么当然你就可以看到这是地中海最大的一个中国在控制的这个港口，那是变成地中海最大的一个物流中心啊。那么那个塞尔维亚呢，它本来一直在东方跟西方之间在拉扯，因为西方的北约啊，像比如说塞尔维亚的最后老弟这个黑山国、啊、那也都加入了，那么北约环绕着塞尔维亚，俄罗斯这边呢也在拉塞尔维亚，因为塞尔维亚是斯拉夫人嘛。所以在这个西欧洲在拉，那么东那么俄罗斯在拉的时候呢，两个人两难的时候，哎，中国提供第三选择什么呢？那么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呢？一带一路就是塞尔维亚可以往中国靠，而且呢，塞尔维亚同时还可以也中国也不妨碍塞尔维亚靠到欧洲去。哎，他发现这可能是个选择。这塞尔维亚本来是蛮孤单的，现在多了一条外交的路。那么第二个呢？到了这个波兰，波兰呢也有意思， 波兰最重要的是，波兰是北约的一个盟国，因为波兰一直也面对俄罗斯的一个威胁。威胁在呢，乌克兰事情发生之后呢，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反制裁。反制裁呢，那首先制裁呢就是波兰的苹果。波兰产苹果，苹果是它出口大宗。可是一下苹果卖不到俄罗斯去了，哦，那就波兰人就发动全民吃苹果，一个人就每天要吃五个苹果，你才能帮农民解决问题。那么习近平呢到波兰去，一到波兰去呢，就波兰就请习近平吃苹果。这苹果意思就是说呢，那波兰产的苹果呢，当然也希望运到中国嘛。那可是波兰的这个运苹果的火车进不了俄罗斯，那苹果怎么进得去呢？那当然希望习近平能够跟俄罗斯讲，哎，这个俄波关系是不是所改善？到了乌兹别克。乌兹别克呢，当然有意思是，那当然开的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峰会。那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呢，这一次的峰会有一个特色呢，那就是加入了接受了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呢加入到上合组织。那上合组织印度巴基斯坦，印度等了很久，但中国一直在挡，那就终于呢就解禁了，让印度进来。印度呢一直也想那么从南亚到中亚这边打通了它整个外交呢南北交通通道，所以印度进到中亚这边对印度的权力布局呢当然是一大帮助那于是中国跟俄罗斯在中亚这块地方的一个这个权力呢当然也受到一点稀释啊，或者说你必须要分出来一点给印度。那么可是更重要是中国跟俄国关系搞得近。那么在乌兹别克完了以后，第二天呢，普京到了中国呢，这就变得前一天他们两人呢，习近平跟普京在乌兹别克塔什干见面，第二天呢在北京见面，啊，就是普京访问中国。普京访问中国呢，那这次的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15周年啊，庆祝。就那这结果他们这次见面呢，见面他特别强调是说反对建立封闭性的贸易组织，反对政治上的单边制裁啊，反对将海洋争议国际化啊，或者进行外部的干涉，那么维护二战的结果啊，二战在这继续就是对日本了，不要让日本去翻了二战的结果，更重要是那么反对域外势力在东北亚加强军事的存在。也就是说呢，陆权国家加紧在一起，反对外面人，不管在东北亚、朝鲜半岛，你外面的人过来势力不行；你在南海外国势力进来不行啊。那普京呢，也在推销他提出来的大欧亚合作伙伴关系。所以中国有一带一路啊，中俄有上合组织啊，那俄罗斯他自己有着大欧亚合作伙伴关系，就是中国跟俄国的关系呢，对，因为今年这样又升了一层。而且好像有点像中俄共同推起亚洲门罗主义的味道啊，那就是东北亚那是我们的，你不要放啊，东南在南海那域外的干预不行啊。那中国当然讲我也不是门罗主义了，你看中亚这边我不是让了印度什么进来吗？所以中亚那边是开放的。可是这整个的陆权国家那么绑在一起，那明摆就是对付美国跟日本，这个俨然东方的新的权力格局在出现。你发现东方权力格局在出现，西方因为英国脱欧造成欧盟内部可能有那么可能认同的认知的问题啦，欧盟的团一体化可能会瓦解，东西双方一消一长，这是新的一个权力的格局，值得我们去关注。所以以上呢，这上个礼拜几个大的重要国际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